欢迎来到护理师的会客时间。哇，时间过得非常的久，然后大概已经快要一年没有再出新的一集的内容了。其实最近有很多的人跟我敲碗，然后要我录分享新的 podcast 啦，所以我就深思熟虑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想整个节目的内容啊，要怎么样子去预备啊，然后要邀请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也预备一段时间了。那我觉得就是赶快上线，让大家听到新的一季新的一集的内容这个样子。那今天要邀请我一个朋友，因为刚好最近疫情升温，就是连这三天都破千的一个状态，哇，跟去年比起来其实差的相当的大啦。那我身边也陆陆续续有一些朋友，不管是朋友确诊或者是朋友收到隔离的单子，其实因为本身没有那样子的经历，所以不晓得那几天的过程当中你都在做些什么，那心情是如何的。所以我朋友他刚好就是收到居家隔离的通知单，他不是确诊，他是接触到确诊的人，收到单子然后要他隔离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起来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收到隔离通知单的松饼。
你这个字界太好笑了吧，我是收到隔离通知单的松饼。太好笑。好，他就是收到隔离通知单的那一位松饼。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当下你是收到这纸本的单子还是是简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人他是收到简讯。
嗯，我是先收到我们店里的电话，因为我在餐厅上班。然后就是接到电话，他们就说哎，你要被隔离了。我说啊，什么意思？哦，因为几号几号有确诊刚好来吃饭，然后因为那天我是外场，然后我一定会接触到他，所以他就说那你就是隔离，然后他叫我等卫生局的电话通知。啊，我当下蛮傻眼的，我想说啊，
所以你那时候是在台北是不是？
我那时候人在屏东。哇吼，很刺激哦。
很刺激。
所以我回来就是隔，因为我四月四号是接到电话，然后我隔一天其实就接到卫生局打来的。
屏东的卫生局吗？是台北的。
台北内湖那边的。然后他是要我先去就是中校那里的那个检疫站。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人在南部耶。他说啊，这样好。那他说那你赶快就是到附近的医院。我就好。然后我就是赶快就是遵照他的时间我就去，然后在那个当下就是是傻眼。
你就要被戳鼻子对不对？他叫你去戳鼻子对不对？还是做快筛？
他叫我戳
鼻子吗？
没有，我自己先买快筛。我就是请我家人先帮我买，然后我就赶快先去戴口罩。因为我不确定我身上有没有那个病。
天啊，
因为毕竟回到家你一定是放松的啊。
是，
然后突然接到这通知，我就戴好口罩，然后跟我家人说哎，我收到那个我们店里的电话，然后我说我现在就是要跟你们保持有点距离。
天哪！
然后呢，我就对啊，就会觉得说，太夸张嘛，我是回来放假的，怎么一放就放了很久？
真的是放假。
对，真的是完全的放假。
欸，那你会因为你在外场吗？那你会知道是谁吗？是哪一个客人吗？还是其实
不知道，
因为就很多人这样子。
对啊，因为那天超级忙，客人很多，所以也没办法确定谁。因为我们还好，我们进来都有做实名制跟消毒，
对，因为有做实名制才会抓到是谁啊。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有些客人不见得会做，那我们就会提醒他要做。但是如果人多的话，就可能是什么加一加二。但还好那天几乎都一个一个都有做到啦，我就觉得很好，当天可能还蛮乖的。我们才可以知道是谁啊。要不然你看，如果加一加二，其实你不一定会
马上。对啊，你加一加二，其实我觉得其实在那边呼吁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实名制的上面写加一加二。第一就是这支手机 OK， 假设是我的，我只有我会收到通知，可是我不一定会记得我那天到底跟谁出门啊。
那
你跟你接触到的人其实就很危险，因为他没有被框列到。那假设万一他感染了，他可能也不知道，然后他又去到了更多的地方，其实就会很可怕。
对啊，而且就会一直不断的传下去，因为他也不知道他的谁也可能也有中奖，所以这样就很难找到真正的那个来源到底是谁。
对，那你接到通知然后去完医院，然后因为你是阴性的嘛，
对，
因为等待阴性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觉得很煎熬，对不对？
哎、欸，还好哎、欸，
你还好，因为我觉得我刚刚
问
废话，是我一定会觉得很煎熬。
平安，因为他其实我去、啊、我早上验，他说他下午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时间很短。我真正最煎熬的是以前那个不是当时有一个很流行，就是 H7N1。那个时候我是真的被隔离、嗯，因为我从大陆回来，然后就有点发烧，我是直接被隔离在医院的楼上。那三天我真的是有点生不如死，而且我还在里面哭，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检验出来是怎么回事。因为太不确定，然后大家碰到我都马上消毒，然后是全身隔离衣哦。我想说，哇靠，很夸张哎。然后一个人被关在那个里面。然后所有食物都是从那个小缝缝送进来，然后我的衣服也是小缝缝送进来。
哦，所以你有那一次的经验的，其实你就不会那么紧张。
对，
哦，
对对对，而且那一次是，就是我只能用手机跟外界联络。我们家
那是几年前啊？
五专的时候，
那很久了。那而且你那时候年纪又小。
对啊，我那时候吓死，我想
说满二十了吗？
是不是要写遗书？
满二十了吗？
应该有超过了，可能、
很可怕哎、欸，我觉得很紧张哎，那一定会哭的啊。
对啊，然后因为不确定可不可以出得去，而且那时候检验，然后再加上我的肺是有发炎的，所以我就很不舒服。然后他还跟我说那边有鼻管，如果你有需要，你呼吸不顺，你还可以用鼻管。然后我就自己拍了一个鼻管的照片传上去。那很多人都说你怎么了？我说哦，没有啦，我说肺部发炎，可是不好意思说我被隔离，因为我怕大家要吓死。但还好后来发现是肺部发炎。对，
那你那时候隔离是隔离几天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政策，比如说什么10天、14天，或者是什么自主健康管理之类的，你是怎么算的？
我在你是说这次的哈？
对。
哦，我这次是。应该进，他叫我居家是3天，然后自主7天，所以我总共10天都待在家。
居家3天，可是但他有规定说，因为现在不是什么一人一室吗？或者是你不能跟家人同居，还是你是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的，是不是？
欸，因为我们家就那样的空间，所以也很难完全隔离。可是就是不要跟他们共餐啦。他说主要就是，对啊，因为我就跟他们吃饭就分开，我就自己家。我就戴着口罩去弄饭弄就赶快散这样子，哇，对吧、啊？然后就是当然尽量不要接触就不接触，只是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到完全可以一人一间，因为卫浴也不够，对呀、啊，所以就是有保持距离啦。其实我主要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自己家是有办法是可以做到完全，可能像那种一人一室，我觉得那个是最安全
的。套房就有自己的浴室，
对啊。但是真的是也不一定大家的家都会有这样子。然后就是当然尽量可以不要接触就不要接触，对啊。
所以那你那段时间都在、
因为就是保护、
那你那段时间都在做什么？
其实我早上就会灵修，牧师podcast 的，反正他的 IG 啦，我就会听，然后就读经啊，然后看一些书啊，然后追个剧啊，那偶尔运动一下，流个汗，对，就是还是要活动，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是在这当中去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比如说、
那你要回报给他们吗？
发烧，会，他每天其实9点多他就会传。简讯
早上
就问你说
还是晚上？
对，他都很早传，然后你如果没有马上回他，他就会一直传到你回。
早上啊，我早上就觉得现在还好啊，或者是我早上9点就还在睡，但没有回嘞。
他就会一直收到，然后就是他就是过大概10几分钟就传一次，
这到底是
然后
人工传的还是是电子传的、啊？
我觉得这是电子的，因为它内容都是一样的。
哦、
可能
我设定5分钟，这个人如果没有回复的话，就是再传一次这样子就对了。
嘿，他大概10几分钟会传一次，然后他就会问你说：“哦，你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就回一。
哦、
啊，如果有发烧、喉咙痛、流鼻水等等症状，回二、
哦。
那如果其他的回3，对，就是一二三，你就是回。因为我那几天是也没什么事，我觉得很恩典啦、啊，就是我就都是。OK 的，所以就回传。然后卫生局也会给你2个快筛剂。然后
那个是屏东那边的给你的吧？不然台北那么远。
对，屏东那边给我的。 对对对啊，当然啦。然后他就是拿来给我，
哦、
我这边就是我三天结束后，然后他就是就会拿来给我，他说你就是在家，他就是两天验一次，所以我验完之后就比较没事，然后他们就也是回报嘛，啊 OK， 那就还好，对啊，
嗯嗯嗯嗯嗯。了解，那你觉得在那个，因为你因为你偷偷是十天嘛，你觉得这十天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吗？
啊、
或者是觉得说哇，真的是生命很可贵的，十天有没有什么人生幻灯片闪过去？
哎、欸，幻灯片倒没有啦，但只是觉得说真的就是要好好的遵照指示，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种侥幸的心态，说哎呦，我如果出去一下应该还好吧。
哦
就是很想出门，
你讲到这个，
说不行，我不可以出去，因为我不确定我身上有没有。即使我看似我没有，但说不定我哪一天万一阴转阳怎么办？因为太多案例是，
哦、对，
因为我们也看到嘛，就是他其实验的那时候没事，可是就某一天就阴转阳了，哎，谁知道？对啊，就是等他那个指示都已经确定没什么事，哦、我那时候。他说我可以出去，我才出去买东西的。
嗯，那你总共被捅几次鼻子？
欸，捅自己捅就两次啦，然后做 PCR 就对方捅。
自己捅是快筛啊？
对对啊，就快筛。其实我快筛三次欸，因为我接到的当下，我就请家人先帮我买。
嗯，
对我自己先测一下，
嗯，
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就验出来那时候是阴性，就觉得哦还好，因为那个客人到，就是他应该说接触他到那个我被通知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
对啊，
因为如果要发病，其实也差不多那时候就会有一点症状。
嗯，
但就是想说自己至少要先让家人放心嘛，要赶快先验一下。
那你有被骂吗？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啊，愤怒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或干嘛的，有些家人可能会愤怒。
没有
哎、
欸，嗯，没有没有，因为我是在工作啊。我是工作场的，
是
啊，是对方来，
哼
哼哼，所以这不会被骂。如果我是出去玩，我反而
可能就会
是
不是，
就是、
oh、
这就这几率比较大。但是你也很难讲啊，因为最近才听到一个例子是，他去打，应该说他要去打疫苗，结果他的旁边坐确诊者，哦、oh ，那真的是很冤枉哎、欸。
Oh.
他要去打疫苗，然后他隔壁刚好坐确诊者，然后那个人就被隔离了。对呀、啊，他也很冤枉啊，因为他不是出去玩，也不是去上班，他只是去打疫苗，所以我觉得真的也不要骂他们啊，因为有的他真的也没办法。但是可是就是当真的确定，或者是不管是确诊还是被居家隔离，我觉得就是我们身为家人的，就是不要责备他，
嗯，
因为没有人想要被隔离耶，你看。就是被隔离，其实心情没有不会太美丽，然后他已经很down了，你还骂他，那其实很冤枉。我觉得反而是要同理他，然后陪他可以走出来，因为如果有的太过忧郁的话，他反而会好得更慢，因为毕竟心情也会影响到你身体的状态。
对，这很重要，因为刚好其实已经到了最后，又要问你最后一题，就是那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给在居家隔离的人？因为他们可能现在一定很多啦，现在就是在隔离，
对啊，越来越多了。
第一个就是跟家人同住，如果是家人有在一起的话，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指挥中心有给很多的方式，然后也是一直在做滚动式调整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这时候想了解的话，就是像你要加一个 line， 然后 line 叫疾管家，
嗯，
疾管家会每天都会发送讯息。不断的洗版这个样子，或者是卫生福利部的 LINE， 它上面都会有讯息这个样子，嗯，疫情的相关讯息都会让你知道。然后刚刚松明有提到的，就是在，嗯，如果假设你是在家里面居家隔离的话，就是第一就是家人尽量给予就是安慰的心啦，也不要指责，不管是他们自己出去被染疫的，或者是他们在工作当中被隔离了这个样子，家人就是需要给他们比较多的力量。对，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你心情会受到影响嘛，心情真的很重要，
嗯，
假设你一直在担心担忧的当中，就是你在隔离里面你已经不能出门，已经够忧郁了，如果 那种 很喜欢出门的人，然后你被关在家里面，你都会觉得哇，时间是世界末日要到了，没办法出门，太痛苦。因为像我就很喜欢被关在家里面，我都不用一个礼拜不用出门，我都觉得没关系，我就靠 Uber Eats 没关系，我就 在家里面追剧工作，我就觉得、哦、很 OK 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我那有去年，因为有去年有段时间我也是分流上班，我就是在家里面上班这个样子，然后那时候大概五六天我没有出门吧，我觉得哇，我真的蛮习惯这样的日子哎，然后我就出门就觉得、嗯、哇，原来很多人嘛，哇，原来就是有真的是很多人，那个心情上面会是不一样，因为你就是即便我虽然我房间就是不算太小这个样子，但是你在你自己的空间跟你出去外面那种，就是外面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在家里面就是那种很像井底之蛙，就是你就是被关在家里面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家人的鼓励是很重要，然后就是多分享啊，多分享心情。所以假设你现在是听到这一集，然后你是在隔离的人的话，都可以在 IG 上面来跟我分享说，你听到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内容，然后你在隔离的当中，然后你想要做什么分享，心情抒发都可以小盒子私讯我这个样子，我会陪你聊天，陪你度过就是苦闷的隔离的日子。因为很多人他不管是在家里面可能被隔离，或者是他从国外回来台湾在饭店里面隔离，尤其在饭店的，如果你是住到比较不好的环境的话，那又会更郁闷，那觉得哦关、嗯、因为我记得现在好像也是关14天的样子，还是10天，有点忘记了。对，就是他们就说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实在是很难熬的，而且可能一直吃，然后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就很容易变胖这个样子。所以我会推荐大家，你上 YouTube 去搜寻一些可能比如说瑜伽的或者是有氧的，你在家里就可以做运动了。我在去年疫情是我做运动最多时间的时候，因为这在家里面就觉得说哇，在家里面的时间太长了，然后也没有出门，又在家里面只有吃东西，真的很怕自己变胖。所以我去年疫情在家上班那一段时间是我做最多运动的时候，而且我那时候就觉得哇，那时候体力蛮好的，然后我现在就一忙没有运动之后就觉得体力下降了这个样子。
嗯，
对，所以最后松饼有要给就是我们现在的听众们一些什么话分享的吗？
我觉得就是很不容易啦，但是也不要太担忧，因为就是我觉得先保持一个心情，就是你只要想我忍过这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出去，我就可以奔向自由了。对，但是我觉得该做好的就是比如说防护，我觉得自己也要做好。对、嗯、因为不一定有那么多旅馆可以让我们去嘛，我说就是隔离的，所以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家人就是如果见不到面的，至少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或是用 LINE 给他们，我觉得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你的状况。现在
有视讯挺方便的。
对呀，还好现在科技很发达呢。然后因为这段时间也很长，所以我觉得也可以顺便联络你可能很久不见的老朋友，就关心一下他。对啊，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那种关心的时间，因为你在里面，其实你能做的事情不多，你可能剧追到也会觉得很累很烦，那不如就是可以开始去跟不同的人联系，我觉得就可以帮助你不会一直陷入啊，我一直都在这里面的这件事，因为你跟不同的聊天就会获得不同的鼓励啊，或者是你们可以回想起很好玩的回忆，我觉得会至少打发掉蛮多时间，才不会觉得说在里面过很慢很久。对，就是可以好好利用，而且如果喜欢看书的，我觉得很建议可以拿书去看，你可能平常上班你很忙，你没办法看你想看的，这个时间就刚好可以运用，然后也可以听听小蔡的 Podcast 啊，我觉得
很好。如果你现在听到这一集，你还没有听到前面几集的人，赶快把它听起来。
对啊，可以补一下进度。
走在路上，也不是走在路上，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会说：“你什么时候要录新的？什么时候要录新的啊？”然后或者是去帮学生上课的时候，就在分享新媒体，然后分享怎么做 podcast， 然后就有点惭愧的，就是想说，可是我都没有新录新的一集，也是要跟他们分享什么，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个能力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也许可能是会放第一集啦，希望今天新的一集的内容大家会喜欢的， 那也欢迎小盒子私讯我敲完你想要听什么样子的内容，那也希望在今天新的一集的内容能够带给大家欢乐，让你在隔离的当中或者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刻是有平安的心的，并且是喜乐的。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最后免不俗的要来一点广告时间，假设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欢迎订阅我，然后给我五颗星，那也可以给我评价，我都会收到，那务必务必听完今天的节目，或者是你是在其他的平台，不管是 KKBOX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 Google Podcast， 不管在任何的平台收听都欢迎订阅我。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那在节目的最后，要特别为着你因接触到确诊的人而居家隔离的人来祷告，求上帝要安慰你们的心，求上帝要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主要把这一群正在隔离的人交给你，求主耶稣安慰他们的心，主要与他们同在，主要让他们能够在隔离的当中不管有没有症状，但求上帝看顾他们，主要保护他们，主要遮盖他们，主要挪去他们的担忧，挪去他们的害怕，主要更是看顾他们一切所有的需要，主要特别是在隔离的当中，主要可能因着隔离他们工作受到了影响，但求主耶稣看顾他们的经济，主要让他们不致缺乏，主要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主要找到喜欢做的事情，主要喜乐要充满在他们的当中。谢谢耶稣，主你听孩子的祷告，主要与这些每一个正在隔离的人同在，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